下一页是报告案七，那请各位帮我看到这报告案七71页。那这件案子是勘险学会建议修订含Aprimilis 等成分药品的新规定，建议放宽仅初次使用需事实。那希望就是建议扩增用于生物制剂暂缓续用的中重度斑块肝癣病人。另外他还建议修订含 Adalimumab 成分药品用于肝癣性关节炎的新规定，将 Aprimilis 视为 DMARDS 的第一线药物。那接着有关现行几部规定还有相关医学会意见请参看，请各位委员看到报七之四健保署报告部分。那第一个部分是明定含 Aprimilis 等成分药品的试审条件，那考量现行没有明定停药或暂缓续用时机，那为了让相关规定更明确，所以就是把几部规定修订为初次申请后需每24周提出续用申请，而且每次均应检附申请表。那给付规定如附表。那有关不同意含 Aprimilis 等成分药品用于生物制剂暂缓续用病人的部分，我们不同意修订，因为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难以确认其降低再次申请生物制剂的几率，所以不修订。那有关请看到就是报七之四下面。我们同意修订，就是含Aprimilis 成分的药品视为肝癣性周边关节炎的 DMARDS 第一线药物。那考量已经使用 Aprimilis 治疗肝癣病人还是有可能会发生肝癣性关节炎，而且它具有 DMARDS 的特性，所以就是建议修订 Adalimumab 等生物制剂用于肝癣性关节炎的给付规定，新增原经试检审查符合Aprimilis 之药品给付规定，且已接受治疗者 Aprimilis 可视同为 DMARDS 第一线药物。接着有关健保署财务评估部分请看报7-5页。那有关明定含 Aprimilis 试审条件的部分，那因为这个是让给付规定更严谨明确，预期不会造成财务冲击。另外有关就是列为肝癣性周边关节炎视为 DMARDS 第一线药物的部分，因为考量疾病病程，肝癣病人就是有用过 Aprimilis 的治疗都会进展为肝癣性关节炎，所以预期也不会增加额外的财务支出。那给付规定请参看以上报告，谢谢。
好，谢谢。那可能要请道委帮我们说明一下这中间差异，谢谢。
我想大家如果看那个报7-6号，我们那个 8.2.16， 原来那个 Aprimilis 它的给付规定上就是要中重度的肝癣的病人，而且它事实上是要用药，它要肝肾功能不好，或者是用过 NTX 跟照光无效的病人，才可以考虑使用 Aprimilis 这个类型的药物。那所以这当初事实上并没有写得很清楚，说要重新，就是24周之后要重新再申请。其实事实上，因为我们它本来规定就有在中重度的部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它24周之后还是要重新再申请，去评估是不是要再给付这个药物了。所以我们觉得健保署修正这个是可以减少医师跟审查医师之间的一个。大家的解读不同嘛。那另外是肝癣医学会他们提出来说要把它当作两年之后下车，可是上两年之后下车，实际上它的严重度应该都不到中重度啦。那跟我们在 8.2.16 的开宗明义就是要中重度的部分，所以我们是觉得那样子本来就定得很严格，它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之后才可以用。那现在又把它放到很松，它什么时候都可以用。那所以它整个财政上，我们是会担心说会不会影响更多的费用的一个支出了。那如果要更改，事实上应该要从它第一点的部分，它就叫中重度，事实上是不符合，所以我们认为是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把它放宽。如果要放宽，应该是从源头开始就要放宽的部分了。所以我们是也赞成健保署他们的意见，就是 这个案子是不同意的。
好，谢谢这张说明。那所以改的话呢，会是在报76在这里提出，如果再重新提出来24周要再提一次。那另外就是78这里把前面做一个简化。那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我们就照这样的一个基础来通过。好，谢谢。那接着下一案。